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一小群人再一次一同奉着你的名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赏下你的灵粮来供应我们今天。主啊，在你面前蒙你所拣选的人灵里边所需要的，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聪明，能够看明主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好使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知道该怎么样，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稳固的根基，也得到我们方向上的指引。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我刚才发现呢，这个白板啊，可能别人也可以在我的板上写东西，因此呢，就是，因为等会儿写了啊，就比较，如果在上面再写东西就比较乱啊，所以在上面就不要写东西了。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啊。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列王记下》的第17章啊。那么在那里呢，这个，我们看到了整个北国他的灭亡和他灭亡的原因啊，在这个列王记的，大家不要在上面乱写好吗？好，重新再分享一次啊。那么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期呢，是在公元前722年。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其实也就进入了先知，我们叫做先知时代，或者说是书写先知时代啊。那么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有两种先知啊，一种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为是口头先知啊，就是这些先知呢就是只是用口头来传达神的信息啊，比方说以利亚、以利沙啊这些人，那他们呢都没有文字的作品留下来，但是到了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前后啊，一直到南国犹大灭亡的前后，还有被掳回归的这些犹大人，他们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很多，就是书写的先知啊。那么他们是用文字把这个神的话啊，神的心意来记录下来。那么在这个口头的先知啊，他们呢重点的信息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信仰状况来发出信息的啊，神就是针对当时的时代啊，差遣他们，他们代表上帝把神的话来传讲出来。但是到了神的子民啊，要失去他们的国土，要流浪到全世界，那么要这个 国家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前后啊，就开始出现一些写作的先知。那么这些先知他们把这个神的话用文字来记录下来。那么这些的记录呢，就是今天咱们旧约的先知书。那么也许不仅仅是这些啊，但是后来呢，神的灵感动，那么就是这些呢就被纳入圣经的正典。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比较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到了以色列国家灭亡的时候才出现这些书写的先知呢？那么在这之前的先知，他们的针对当时的一些信息啊，只是在历史书里边简单的记录下来了。但是书写先知呢，他们是长篇的。当然，这些文字书写的先知啊，他们也记录一些历史景，那么也针对当时的人有这个针对当时的信息，对他们的提醒、警告，同时宣告对他们的审判。但是他们更重要的呢，就开始把人的目光啊，借着文字记录下来呢，就对未来产生预言。那么这一些预言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预言就是针对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受膏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啊，他的到来的情况来进行预言。那么这些先知呢，他们留下的这些文字就成为后来我们认识基督的重要依据。那么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它都散落在先知书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有一点像啊，这个一个拼图啊，咱们今天有些人摆那个 puzzle 是吧，摆那个拼图啊，你单纯拿一片，你似乎看不出来它是个什么图画，但是你把它拼在一起，哦，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啊，其实整卷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就整卷圣经呢，66卷书啊，就是66片 puzzle， 把它摆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图画。那么先知书里边呢，就是关于从旧约的先知预言里边啊，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描述，各种各样的描述啊，比方说在以赛亚书里边啊，就提到了关于受苦的弥赛亚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都描述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在这个两次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和南国犹大灭亡的前后啊，都出现了许多文字的先知。那么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前后啊，我们通常把这段时间呢称为前先知时代啊，把犹大、耶路撒冷这个和第一圣殿毁灭的这个前后呢，就是公元前第一个啊，是公元前722年，第二个呢是公元前586年。在这第二个的前后啊，就称为这个后边这个呢，就称为后先知时代。那么前边的这个呢，有针对南国犹大的，但是不多啊，大部分都是北国的，比方说何西阿书啊，阿摩斯书啊，这都是在北国灭亡前后啊，之前吧啊，之前的先知书啊，针对北国的啊，专门针对北国的。 那么针对南国的同时呢，就是以赛亚书。当时还有一些南国的先知啊，比方说这个厄巴底亚书啊，这个约珥书啊，还有约拿书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弥迦书啊，这都是南国的先知。那么他们呢也涉及到外邦啊，外邦之地的一些，比方说约拿书啊，那鸿书，这都是针对这个消灭北国势力这个尼尼微啊，亚述帝国，对他们所发出的预言。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大约那个时代啊前后的先知。那么到了南国将近灭亡的时候呢，或者灭亡过程之后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后期的先知书。那么在这中间呢，就有两个小先知书啊，一个是哈巴古书，一个是示范雅书啊。这个就是小先知书里边，大约是在南国和北国分别灭亡中间的这段时间的两位先知。那么到了临近南国灭亡的时候，那么重点的呢就有两位大先知，一个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啊，还有刚刚耶路撒冷灭亡之后他写的耶利米哀歌。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被掳到外邦去的，就是先知以西结。那么在被掳到巴比伦啊，甚至到了后来波斯年代还在的，那么就是但以理。等到被掳回归的时候啊，准备建造第二圣殿和第二圣殿之后，那就是最后的三卷小先知书啊，就是哈该书啊、撒加利亚书和后来的马拉基书。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北国灭亡前后开始啊，到南国灭亡一直到被掳回归啊，这个时间被称为是先知书写先知的时代啊。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北国灭亡，讲到了啊，这个列王记下到了第十七章啊，就是讲到北国的灭亡。那么在北国的灭亡呢，这件事情，从整个神的救赎计划上来说啊，它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以色列它本来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民族啊，然后呢建立了在扫罗啊，在大卫所罗门的年间呢就建立了联合王国。但是由于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犯罪，那么神就使他的国分裂啊，那么不使大卫家或者所罗门的后代统治所有的以色列人啊，因为万一他们得罪上帝啊，他们灭亡了，那么整个以色列不就灭亡了吗啊。所以呢神就使以色列分成两个部分，北国归给当时的一个臣子叫耶罗伯安，那么南国呢仍然由这个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啊继续来统治。那么这样呢就使得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有了一个缓冲啊。那么事实也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上一次咱们讲到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北国呢就灭亡了。灭亡了以后呢，这个那个时候给南国啊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那么这也是先知们啊对南国犹大来进行先知信息的时候也引用的一个例证。就是北国已经灭亡了，是吧？不要以为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就不会灭亡。 啊，北国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借着北国的灭亡，使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使耶路撒冷的百姓能够知道啊，如果你们不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不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归正，那么北国的命运就将是你们的命运。那么在北国灭亡以后，亚述大军就挥师南下，攻打犹大，把城攻取，最后呢就兵临城下，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亚述大军啊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当时的犹大王叫西西家。那么西西家王呢，他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时候亚述王就派人啊写信给这个西西家啊，劝降他啊，威胁他。那么西西家就把这信拿来摊开啊，摆在耶和华的殿里，摆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就祷告了。那么同时呢，他发出呼吁，叫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也为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殿、为犹大的百姓，在耶和华面前扬声祷告。那么也呼吁耶路撒冷的百姓啊，这个圣殿里边的祭司啊，从坐宝座的啊到磨旁边的奴隶，都要禁食啊，为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向他们预言啊，就是耶路撒冷会得救的。于是呢，神就派了一个使者出去，夜间进入亚述的军队的营里，杀了185,000人。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哇，这185,000人不仅仅是士兵啊，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将领啊。那么这一下子呢，亚述大军就失去了战斗力了。所以当时亚述王叫希拿基利啊，他不得不拔营，就回亚述地区。这样呢，就从反面以色列的灭亡，从正面犹大的得救，就向耶路撒冷的百姓做了非常重要的见证，一反一正啊。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保全下来了。我们知道啊，以色列当年在摩西带领之下出埃及，那么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走红海的路，所以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把红海的水分开了，他们走干地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埃及的追兵追到红海去，以色列人最后一个上了岸，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那么当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水就回流，把埃及的军队都淹死在海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这么伟大的见证啊，向以色列人表明，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大军的手，使他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使他们得以自由。这是神拯救他们，为他们征战，用红海的水隔断了埃及追兵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追赶的危险，同时也把埃及的大军都消灭在红海里。这个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大的教训。 那么后来呢，经过40年的旷野，那么上帝在这40年里面天天降玛纳给他们吃，用各种神迹来云柱火柱，白天云柱，夜间火柱，来保护引领他们，供应他们水喝。200万人呐，这个得多少食物，多少水啊，来供应他们，这不得了啊！那么一步一步的来带领他们，使他们知道神是可信的。然后再经过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神没有把一块空的迦南地交给以色列人，神能不能这样做到呢？当然，完全能。可是呢，神把这个住满了人口的迦南地摆在以色列面前，那么然后呢，就吩咐以色列人要去用军事行动消灭迦南人，或者赶走迦南人。然后呢，去夺得他们的土地。那么接着以色列人打仗，掳掠对方的城池、村庄，在杀人、掳掠财物的同时，使他们就看到了迦南人那种败坏、污秽的生活状态。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神就让以色列人看见，如果你们像迦南人一样拜偶像，生活败坏，他们的现在就是你们的将来，并且你们的将来可能比现在更惨。所以这些呢，都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所学到的非常重要的功课。后来，这个他们的士师时代啊，由于他们人软弱啊，在律法上的这个failure 哈、啊，这个失败啊，那么他们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啊，以色列人自己所说的，就是要像列邦一样，啊，要给他们立王。于是呢，神就给他们立了扫罗啊。扫罗他们看着，他们很喜欢啊，这个感觉到身材高大啊，人又聪明英俊啊，觉得很有光彩啊，很有面子啊，能够带领他们去打仗。所以呢，就很欢喜的立扫罗做王。但是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他对神的信仰是不忠诚的，所以他到了关键这个被挑战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靠神的力量。我们跟大家讲过，人对人是相对的，神对人才是绝对的。扫罗再怎么强壮，那么当他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就没有，因为还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对吧？但是人不管再怎么强壮，他不能跟神比。所以大卫出来了，就使以色列人知道，就像大卫自己所做的见证啊，你来攻击我是靠你的这个铜墙铁戟，对吧？说我来攻击你是靠耶和华的名，所以你靠的是你的人的血气之勇，是吧？你的武艺，你的兵器，我靠的是造物的上帝。当然，造物的上帝怎么可能输给被造的人呢？所以大卫的见证啊，再一次使以色列人知道，靠人是不行的，只有神才是以色列得胜的那个关，靠神啊，才是以色列得胜的那个关键。那么到了现在啊， 北国分出去了。虽然大卫非常的敬畏神，可是当他的儿子所罗门晚年的时候，这个娶了很多妻啊，凡是律法上规定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做的那些事儿，被称为智慧之王的所罗门反而都做了。我们因此呢，就为所罗门这个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对吧？他虽然是大卫的儿子啊，他虽然是建造了第一圣殿，他虽然是有很大很大的智慧，他也不能不说对圣经、对于律法是有知识的。可是呢，他却不能够去好好的遵行，反而娶了很多女人的时候，就被这些女子诱惑，拜了许多的偶像，并且把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呢，就借着各种方式啊，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区啊，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就泛滥起来。因此神就预言大卫家不再单独拥有对整个以色列国民的统治权，神要把以色列分裂。因此呢，北国以色列就在所罗门的儿子的一代啊，就分出去了。那么这些呢，都使以色列人，使犹大的百姓啊，看见，那么你违背遵守上帝律法的大卫是何等的蒙福啊！大卫一开始只不过是个牧羊娃，但是因他敬畏神，神就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一直到今天啊，到了如此现代化的当今，复国的以色列呢，他的国旗仍然是大卫之星，不是所罗门之星啊，更不是扫罗之星，而是大卫之星。所以这一个放羊娃，因他敬畏上帝，因此呢，他就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远远胜过了从外表上看起来比他更加威武雄壮的扫罗，也使他远远的胜过了这个生在大卫的家庭，在王室里边长大的王子所罗门。所罗门虽然他是一个大卫的王子，也是神应许他做王的。可是呢，当他不敬畏神，拜偶像，做得罪神的事情，他照样不能免去他的惩罚。这个一百年前啊，到了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灭亡了。那么这个对南国的百姓极深极大的提醒、警告、警政。那么我们可见啊，咱们圣经概览是吧，来回顾这些事情呢，我们可见神在他子民的身上真可谓叫做用心良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体会到啊，咱们分享到啊，神在他子民身上的这一些的用心。那么下边呢，我们就用这个一个图表啊，来看一看那个年代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好，我们一同来看啊。我们用一个时间的轴，那么这个时间的轴呢，我们把它分为 几个大的段落啊。那么中间这个呢，我们说722年 BC， 586年BC， 然后呢，这个是956年 BC。那么这几个时间啊，956年是第一圣殿建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第一圣殿建成。722年是北国灭亡与亚述。586年是南国犹大的比啊，南国灭亡于巴比伦。那么在这个北国灭亡的前后啊，前先知我们所说的这个先知呢，就是书写先知啊。然后586年是后先知时代，那么在前先知时代里边，在南国的先知主要的就是有大先知以赛亚，以赛亚，这个还有小先知，这个大先知和小先知啊，并不是这个先知特别大或者特别重要，我们主要是他写作的篇幅比较长啊，这个所以就把它称为大先知、小先知啊。大先知，南国的先知呢，主要就是大先知以赛亚，还有呢就是小先知里边的何西阿、约珥啊。这主要就是针对南国的啊。那么北国的呢，就有何西阿啊，何西阿，然后阿摩斯，那么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呢，何西阿主要是指责啊，来指出北国以色列他们在信仰上的败坏。那么阿摩斯先知啊，来自于南国，他主要是指出北国以色列在道德生活上的败坏。所以两位先知书呢，就针对北国以色列发出预言。那么由于他们在信仰上和道德上的败坏，因此呢，就最后啊，这个灭亡就要临到他们。那么这个灭亡临到他们的这一位小先知呢，就是弥迦书啊，弥迦， 弥迦把这个南国和北国灭亡的信息啊都写在了里面啊，这个是他是个南国的先知，但是他把两方面的信息呢都写在里面。弥迦书啊，那么在这里呢中间还有几个针对外邦信息的，比方说约拿书和拉鸿书啊，是针对亚述帝国的啊，针对亚述的就有约拿啊，还有拉鸿。啊，约拿书和拉鸿书。那么这两个呢就是针对亚述啊，对他们的尼尼微啊，对尼尼微的警告，然后呢又是对尼尼微预言他灭亡。那么在这个中间呢还有另外一个小先知书啊，这个白板有一点小啊，这个大家能看见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个是厄巴底亚书，虽然只有我就写一个字吧，叫厄啊，厄巴底亚书。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本书啊，是针对以东的预言啊，针对以东的预言。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暂时不管它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呢已经进入到书写先知时代了。那么进入到书写先知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神已经开始预备弥赛亚的到来啊，也就是说虽然先知们还是对当时的子民啊，以色列人，不管是犹大还是以色列啊，对他们有一些劝勉的信息，但是神的眼光呢，神的计划已经看向更远的未来，是吧？看到弥赛亚的到来啊，看到更远的弥赛亚之后的神的国度啊，把这些都预言了，甚至在以西结书里边啊，对于这个当今的以色列复国啊，和以色列复国之后的战争啊，但以理书里边对于末世的预言啊，甚至于也描述到了这个新天新地啊，以赛亚书里边对于新天新地啊，他裂天而降，在这个大战当中，以色列复国之后啊，以色列可能是要失败啊，然后呢，神亲自来拯救他。然后脚踏橄榄山啊，拯救他的百姓。那么这个呢也非常有可能就是预言千禧年啊，或者说是就是千禧年之后主再来的状况啊。具体的情况我们不十分清楚他的预言到底什么时候应验啊，但是这个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里边就有了都预言了啊。所以到了南国灭亡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把整个这个过程啊记录下来的先知，以后又留在耶路撒冷侍奉的呢，就是耶利米。啊，那么与他同时被掳到外邦去的啊，就是以西结。那么但以理和以西结啊，他是同时代的先知。但以理的先知的这个不是啊，耶利米和以西结啊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耶利米呢，他重点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叫犹大的百姓知道啊，耶路撒冷灭亡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他不断的发出警告，发出警告，但是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听从。那么这个呢就导致是以色这个耶路撒冷啊犹大国灭亡的根本原因。那么以西结呢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祭司，神拣选他做先知。那么他工作的对象是针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在先知耶利米书里边呢有一个比喻，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犹大人是一筐坏的无花果，也就是耶利米服侍的对象。那么这些人虽然 有耶利米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不听啊。到了最后，他们就违背上帝的旨意下了埃及。那么最后呢，他们在埃及大部分灭亡，少数的被赶散到全世界。那么以西结服侍的这帮人呢，圣经把他们比喻成一筐好的无花果。这个好的无花果呢，并不表示这些人特别好，而是他们有被更正的可能。所以神借着被掳，使他们在外邦之地受熬炼，目的是有机会让他们重新回来。所以呢，先知以西结也被称为是一个守望者啊，身为一个守望者。所以他就在这个被掳的人群当中啊，在巴比伦向这个被掳的这些犹大百姓呢来做工作。那么他借着各种的异象啊，借着各种的预言劝勉啊，警戒这些被掳的犹大百姓。那么到了最后呢，以西结先知也预言了更远的未来啊，以致预言了今天的以色列的复国啊，就到了第36章37章啊，然后呢38章39章就预言了当今以色列的战争，把这些战争的名单啊，这个形式等等的都写在了里面。真是伟大不得了的这个神的仆人，神的代言人。也只有神啊，他才有可能把这些未来的历史啊都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先知时代啊。然后呢，被掳的这些人群当中里边还出现了一位大先知，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那么先知但以理呢，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啊，甚至到了波斯的年代啊，他还在。那么但以理先知他的工作就是用预言的方式把以色列被掳，耶路撒冷被掳啊，到基督降生中间被称为圣经启示的沉默期的400年的历史，这个对于圣地啊，就是对于耶路撒冷周围啊这个地区有特别影响的这些周围的帝国兴衰啊，在但以理书里边呢都预言出来了。那么但以理是在巴比伦的时代被掳的，后来到了波斯的时代他还在啊，因为给巴比伦是70年啊，70年巴比伦灭亡了，那么当时但以理呢他还在。所以在波斯的年间啊，但以理继续为神做见证。所以在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这个就对巴比伦，就对后来兴起的波斯啊，甚至于古列啊，这个大流士啊，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里边都准确的预言了。啊，那都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事儿啊。那么但以理呢又在巴比伦在波斯的年间就准确的预言了这个波斯的兴起和希腊的兴起和希腊大帝亚历山大他的死亡啊，迅速的死亡，他是那个大脚啊，他一下断了死掉了，很年轻啊。然后呢他的将军就分了他的帝国变成了四个大帝国。然后呢其中两个啊，这个北国的叙利亚，南边的埃及，这两个呢就对圣地啊产生了影响啊。但以理都把这些呢都很准确的预言在他的书信里，他的书里头啊。 记录在他书里边，以意象的方式。那么最后呢，但以理也预言到了罗马啊，这两根铁腿啊，这个东西罗马，最后呢，半铁半泥的脚啊，最后呢，有一块非人手所造凿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这些帝国都这个崩塌了啊。那么这一块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就是基督和他的国啊，所以现在呢，基督和他的国度就是教会已经充满天下啊。现在他成为传到地极的神的福音啊，神的国，耶稣基督的国啊，充满了天下。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当年的这些波斯亚述这样的君王统治的这个专政的这些大帝国呢，就都崩塌了。那么今天只有一个隐形的巴比伦啊，今天是个隐形的巴比伦，是个抽象的巴比伦，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形式的统治的政权，可是呢，它在暗中用各种方式来操纵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一次咱们的营会啊，我们的主题就是从启示录里边所引出来的这一个末后，这个最后灭亡的这一个大巴比伦。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叫做活在巴比伦，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握好我们自己的立身之本，不随从这个巴比伦的世俗的潮流，不去拜兽和兽像，在我们的额上和手上拒绝接受兽和兽的兽像的印记啊，兽的印记，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在这个时代过得胜的生活。这是咱们这个今年啊六月份的主题营会的主题。然后到了540年啊，公元540年。公元后公元前540年啊，这个就被掳到巴比伦的去的一部分人啊，巴比伦这个倒台了以后啊，被波斯推翻了之后呢，波斯啊就允许被掳的犹大人回来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这个就是波斯啊，波斯这个地方呢，在古代的时候叫以兰啊，我写到这边了啊，叫以兰，所以以兰这个名字呢，就是今天伊朗的来历啊，因为波斯帝国呢，它有两个大的民族，一个是波斯族，一个是马代族啊，其实一开始推翻巴比伦的是马代族。所以呢，圣经用一只绵羊啊，有两只脚啊的绵羊，就指的波斯。这两只脚呢，指的就是马代和波斯这两个民族。那么当时苏珊啊，也叫以兰城的首都啊，以兰城首都。其实这个名字呢，就是今天这个伊朗的来历啊，波斯怎么变成了伊朗呢？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它就叫以兰啊。那么回归之后就有了三卷小先知书啊，就是回归之后的，就是哈该啊，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哎呀，写不开了啊！啊，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就圣经的最后，的旧约圣经啊，最后的三卷书信啊，小先知书信。那么，从公元前722年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 这个时候呢，上帝的信息就可以就开始着眼于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这个就是对人类的盼望。那么到了公元前586年，接着耶路撒冷被毁，特别是圣殿被毁。在以西结书里边记载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呢，我个人的认为就是约柜离开了啊，约柜施恩座离开了圣殿。因为约柜和圣殿和这个施恩座啊，是象征着耶和华神与他子民的同在。那么在这个约柜和因为施恩座就是在约柜的上面啊，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空间啊，那个地方被称为是施恩座。那么在两个基路伯的下面，它是个无形的，那所以这个施恩座是神在那里设立的宝座，借着十条诫所代表的律法的约，神向以色列人施恩。但是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约，不遵行神的律法，那么神一直忍耐警告，忍耐警告啊，这个管教，给了他们上千年的历史的时间，但是他们不肯，也没有办法，回头遵守律法。所以呢，神在毁坏圣殿之前的时候，先离开，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里边的时候，外人是不可以进去的。那只有祭司啊，立位人才可以进去，外人是进不去的。所以神要毁灭圣殿之先，他自己的保护，他自己的同在，他自己的荣耀要先离开圣殿。那么当施恩宝座离开圣殿，也就是约柜离开了啊。所以现在呢，在第三圣殿的里面，有人说约柜已经找到了啊，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啊，约柜不可能找到的。所以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里边就没有约柜啊。那么他们就把金香坛放在了幔子的里面，也就是放在了至圣所，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留意看啊，这个以斯拉记，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跟第一圣殿建成的时候，和摩西在西奈旷野造好了会幕，把会幕立起来，把约柜抬进去的时候，所以这个会幕啊和第一圣殿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录，那就是当他们把约柜抬进至圣所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殿里面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至圣所圣所里面啊，以至于祭司利未人不能在里边供职。但是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约柜，所以也就不存在着把约柜抬进至圣所，当然也就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个说法了。所以当然现在的第三圣殿也是没有约柜的。我个人相信啊，神已经把约柜抬到了天上，因为约柜里面律法的要求以色列人没有做到。如果神把约柜继续放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以色列全部灭亡，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神把它抬到天上真帐幕里面，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做中保，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一次永远有效的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是吧？但是当约柜离开圣殿以后， 圣殿就成了一个空壳。所以呢，第一圣殿被巴比伦毁了。巴比伦毁了以后，子民被掳。到了公元前540年啊，539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波斯推翻了巴比伦，就准许犹太人，这个当时叫犹大啊，到了希腊语的时候叫犹太。那么犹大人呢，就准许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建造第二圣殿。那么鼓励建造第二圣殿的，就是这个哈该和撒加利亚。那么在两位先知的鼓励下，啊，建了20多年，第二圣殿呢，就终于建成了。那么第二圣殿一直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啊，主耶稣进圣殿进的就是第二个圣殿。那么在第二个圣殿里边没有约柜，那么它存在有意义吗？当然，建造第二圣殿也是神的心意。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第二圣殿预表着新约的教会，不再是写在法板上，而是写在新板上。是因信称义，不再是根据律法了。所以第二圣殿啊，这个圣经就预言说，将来这殿的荣耀要大于前殿的荣耀，也就是教会的荣耀要大于以色列民的荣耀，是吧？因为以色列在律法里边被咒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拯救，得蒙称义和祝福，这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在旧约啊最后的一卷先知书就是马拉基书。那么马拉基书在了波斯的年代啊，以色列这个虽然一部分啊犹大以色列的百姓回来了，也建造了第二圣殿了，可是呢，他们仍然不能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这个最后啊，马拉基的结束的时候就预言了施洗的约翰啊，他要像以利亚一样使以色列人的心归向上帝。那么这个呢，就为神预备百姓，为主耶稣预备百姓。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咱们今天讲的列王记下啊，他那个时代当中啊，特别是后半部分啊，就到了北国的以色列灭亡和南国犹大灭亡。那么它的意义还有呢，就是这个时间啊所涉及到的这些先知啊，这些先知他们写作的背景。那么在这个咱们讲历史书的时候，就把这些呢先介绍给大家。这些话呢其实有很多，比方说这些年代啊什么什么啊，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那么这些呢都希望能够深印在咱们弟兄姊妹的心里。然后等到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他的写作的历史背景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涉及到太多的经文啊，我们用这个图表的方式把这个历史书和先知书啊做一个连接，使我们对于旧约圣经它的写作，它的历史结构和信息结构呢就有一个概念。下一次回来我们结束列王记下，我们就进入历代志的学习。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停到这里了。这些东西呢，表面看起来是好像挺复杂，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但愿我们能够慢慢的熟悉啊，慢慢的熟悉，装在心里。而且这些历史啊，这个对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至于认识今天的以色列，都是很重要的。